要努力的觉知自己，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起点。佛陀他开始说，他找不到别的法比这个像觉知自己那么重要。如果能够觉知自己，那个就可以有机会清除这个旧的烦恼习气，新的烦恼习气就这个无法升起。如果我们在觉知自己的话，烦恼习气仅仅就是在我们走神的时候才会升起。我们在觉知自己的时候是有决心在的，心有跟自己在一起，那个时候是善法，是善的。如果我们常常的去觉知自己，善法就会增长，就会提升，就会茁壮成长，就会变成戒定慧，变成解脱，就可以提升上来，有次第的可以提升上来。觉知自己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大部分人是忽视了它，对这个没有兴趣，而重视的是其他的人其他的事物，忘了这个觉知自己的这个重要性。因此我们要努力的觉知自己，无论是我们做什么都要去觉知自己。有一个高僧大德，他教导龙婆，龙婆普尊者教导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要觉知自己。龙婆听那就明白了，他教导非常重要的法。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明白，以前的时代龙婆普尊者教导这个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人排斥，说为什么不教导打坐，以为说龙婆普尊者不会打坐。事实上禅定他非常的棒，在年轻的时候，这个他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他曾经试过看树，树会断，那个大的树会直接断，被高僧大德伴喝说这个是破戒的，这个那个绿色的东西把它折断了，那是破戒的。他非常的娴熟，禅定非常的精通，而且智慧非常的细腻。他总结把修行用非常简单的话把它总结，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要觉知自己非常的重要。这个龙婆跟他学了，这个是这个其实就是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很多人喜欢跟他来这个来比功夫，以为说他不会打坐。有一次去恭请他去一个这个大的一个这个仪式，一旦他进到那个很那个寺庙的那些这个理事就觉得说，为什么请他来呢？他根本没有禅定，那个根本不殊胜。他说：“哎呀，这个听了之后，就心里面特别痛。那个时候还会依然会心痛。他一旦上到坐到法座，他就说这个打坐一直打到明天凌晨天亮。他把手一旦这个右手一旦放到左上手上面，心马上集中了，然后这个感觉。”觉知就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心，没有念头，没有世间，没有身体，全部都消失了。心退出来的时候，天亮了，别正在把它抱下来，已经抱到下面来了。那些排斥他的人就骂那些这个请他来的人，说你看嘛，你把这个不会修行的出家人请过来，结果他死掉了，然后没有呼吸了。他非常的棒， 他这个经典理论也非常的棒，实修也非常的厉害。这个每一次见到他，他都会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要觉知自己。我们大家试着去体会一下，我们就会这个非常就很快会发现自己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大部分人行住坐卧的时候，心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心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在吃的时候，对吗？就会很陶醉，或者有时候一边有时候说话的时候也会忘了自己。这个最迷的最厉害的就是迷失去想，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几乎百分之百的人。这个是说的稍这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说法，如果是直来实话实说，那就是全部的人只剩下一丁点，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人会觉知自己，其他全部都是一整天都是迷失的，迷失在念头的世界。这个醒来了，仅仅只是身体醒过来了，但是心却一直是在做梦，一直处在念头的世界，日日夜在做梦，是称之为白日梦。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晚上会做梦，醒来的时候仅仅只是身体是醒着，心却是在做白日梦。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把自己唤醒过来，要活在现实的世界，要活在觉知的世界，要觉知自己。方法就是每一天都讲过了，要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呼佛吸陀，然后一整天用功，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做，不用等那个迷失一整天了之后再在晚上睡觉之前再修行，那个是不可能的，不可以的，因为心已经习惯于迷失了。如果我们训练自己用心修行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修行禅修业处啊，这个它的真正的诀窍在于修行业处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七佛呼陀，心跑去想了，心跑去做梦了，及时的意识到，哎，说忘了佛陀了，忘了呼吸了，忘了身体，或者是忘了想佛陀了，会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心。这个擅长于观腹部升降，就是观看到腹部膨胀收缩，一会儿又走神去想别的事情了，心跑到念头的世界去了，要及时的意识到。或者是观腹部膨胀收缩，心跑到腹部上面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变成奢摩他，变成禅定，心宁静在当一的所缘，持续的宁静在当一的所缘，那是属于奢摩他的重点了。几乎百分之百的那些来参加毗婆舍那的那些人，事实上是修的是奢摩他，有这个奢摩他的一个禅修课程，他是非常的清楚的，说那属于禅定，也就是这个龙布维利扬这个。那个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说这个是在训练禅定，这个是为了让心有力量，然后去这个赚钱。有的说，有的号称是毗婆舍那的禅修，事实上呢是奢摩他，那个就有问题了。因此我们用什么禅修业处都行，全部都一样的一回事，但是无论是我们修行修什么样的业处，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别只是盯着心修行自己的业处，然后如果心迷失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心迷失去紧盯了禅修业处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就这么去训练，这个根本没有区别了，你试着来试一试，来试自己的，现在这个修给龙婆看一下， 那个在禅堂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 OK 的。这个我们呼吸了，依然心跑去想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有一次去顶礼龙布行长老，那个时候这个是在这个国务院工作，那时候去清迈，然后有好几个人一起去顶礼这个龙布行长老，他就讲法。有一个这个大哥，他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医生，一位医生，他听龙布行长老讲法，觉得说哎呀，这个长老教的太好了太好了，真可惜啊，自己的孩子去美国上学了，没有机会来听法。那个长老马上停了，就马上棒喝了，现在听法本身在这寺庙听法，结果去想这美国的孩子，这个太不懂事了，不行。这个不懂事是因为什么？因为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没有意识到。如果心跑意识到想自己的孩子了，知道说、哎、心跑去想孩子了，然后这个他不会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批评，他是在骄傲，所以要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迷失去想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我们的心就会跟自己在一起，这个觉知自己就会出现了，就会升起了。因此有时候高僧以前的高僧大德好像他们在棒喝，在这个骂，事实上他是在教。如果会听的人就会知道，哦，他在教我。龙婆也曾经遇到过龙婆温章长老，那个时候龙婆修禅定，没有不紧盯所缘，不紧盯能观，也不紧盯所观，什么都不紧盯，心就会集中空空空光明亮堂，但是也知道说那是奢摩他，但是在玩那个。龙婆本真长老他让出家人找龙婆去，但事实上那时候龙婆不认识他，他让这个他跟侍者说，今天有一个居士来，你要把他找过来，把他叫过来。那个时候他是在清迈的一个寺庙，龙婆要去这个找阿姜通音尊者，来到寺庙，刚好有一个出家人等着说，这个龙布布章长老来了，让你去找一下。龙婆不去，因为我不认识，就想说来讲阿姜通音长老，就跟阿姜通音长老这个互动到了很晚，而且特别的冷。从这个疗房出来之后，这个出家人依然等着说，麻烦你去找一下龙布温章长老。这真的是这个，然后这个那么冷，这个站了好几个小时，觉得好可怜啊，去吧去吧，去就去吧。龙布温章长老他这个生病了，然后这个用毯子把自己裹着，他没有毯，没有就坐在这个外那个疗房的走廊等着龙婆去顶礼他，他就坐起来了。他说怎么样？你是怎么修行呢？就给他汇报。最近一段时间我修行了，不抓知者，也不抓能观，也不抓所观，他就棒喝了。哎，什么涅槃还有进有出？这个好像是被他在棒喝，但是自己意识到了，哦，在教我。有时候以前的高僧大德就是这么教的，这个不会一直这个是在像哄小孩一样的，能够忍耐得了就会得到实质，如果抓不忍耐不了就各走各的路。这个佛陀有时候也会这么教，对于那些真的实修的人，他就说啊，那我会对你顺次了又顺次，就像这个雕那个锅的那个铁匠一样的，有时候高僧大德会走对我们棒喝，如果我们走神，有时候会被他棒喝，走神就会被他凶了。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有一次龙婆去那个树林府的一个寺庙，那个时候龙布敦长老已经不在了，高僧大德高僧大德称之为龙婆肯长老，他的心特别的快，对，这个比龙婆的心更快的是龙婆鲁， 他是龙坡根长老的弟子，那时候龙坡吃完饭了，早上起来就是在寺庙就吃一餐吃一顿，然后就走过去看到了有一个椅子，在树下有一个椅子，想这个地方特别的阴凉，那个树林府特别的热，如果在树底下稍微强一点，心里面就想，哎，这个地方只是想到要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坐在椅子上面去修行，而不是坐在上面去玩，心里面想，哎，这个地方值得去坐一坐。龙婆坑长老就大吼了，哎，巴莫，想修行就已经错了。这个那之后就会看到自己的心看到更比以前更加的细腻太多了，只是心要去坐到这个地方，想坐到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看到那个也是迷失了，迷失了，迷失去想了，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这个是迷失去想了。因此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他就会这个在我们迷失的时候特别找我们的麻烦，跟龙婆在一起的出家人走过去，如果哪位迷失了，龙婆用的方式就是指着脸指着鼻子，早期的时候他意识不到为什么呢会指我，然后这个比以前更加的这个发懵，就说，哎，你迷失了，这些跑去想了，这个人在寺庙，人回这个心回家去了，后面一走过去只是一看脸正在迷失，迷失马上消失了，马上开始觉知自己了。 学法是这么学的，他是这个一瞬间一个瞬间学的，这个瞬间迷失，这个瞬间觉知，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训练自己，这个要把我们的这个那个就是把生命把它弄成零碎的时间，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不能讲说，哎，我这一年是怎么样子的，说这个月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星期是怎么样子的，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要看当下这一刻是什么样子的，要看到非常的微细，但是也不需要这个细到这个超过自己的本事了，那如果自己的本领没有拿到这个程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别起先看每一天不一样，昨天苦今天乐，那个这个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先这么去看也行的，也看自己的能力范围，如果我们能够区分今天的心跟昨天的心是不一样的，高僧大德看了之后就表扬说，哦，很好很好很棒，非常聪明，已经开始对了，下一天我们依然跟以前一样的，今天的心跟昨天的心是不一样的，好几天就会又会被高僧大德棒喝了，为什么没有提升呢，那就是不懂事了，这个是偷懒了嘛，那就去训练去观的更细一些，而不是说今天的心跟昨天的心不一样，同一天的心，早上的心是一回事，下午的心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中午的时候，下午，晚上，夜晚的时候，黑夜，深夜的时候，每一个时段的心啊是不同的，这个也称之为说，哦，哎，看得更加细了，哎，不错不错，但是如果很久都只是这样子，又会被骂了。这个高僧那个佛陀不会赞美那种原地踏步式的好，我们试着去体会去练习一下，感觉到了吗？今天早起床的时候的心是什么感觉？也来寺庙会觉得会不会有点着急，会害怕来不及，会怕来不及起床起晚了，上厕所也还这个不愿意排泄，然后坐车的时候害怕中途要上厕所，这个取决于这个心就会有担心，如果是工作的时间这个不想上班起床了，早上一起床想到说，哎，今天必须要上班，哎呀好厌烦了，那喜欢工作的人想到说，哎，今天要去工作要上班了，然后心就会很精神，这个我们就可以去这个测量自己的心，一早上起床了之后，哎，心是这样子的，这个到了晚一点的心是这样子的，离开从这个出了门都是堵车，这个电车这个地铁这个太堵了，然后 而且要像去这个又去上这个公交车，这个又太挤了，然后心就会担心。一起床，也许心情很好，一旦这个看到曼谷的这个交通那么堵，然后心里面就不舒服了。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去这个测量，到了这个办公室，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打卡准时了，然后很高兴，然后做着工作，在这个工作的地方很喜欢，做很喜欢的工作就会有快乐，做不喜欢的工作就会很苦。有的人不喜欢跟别人交流，就喜欢独自一个人工作，然后很快乐。如果一旦是需要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就会很苦。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去测量自己的心，不停的这个，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分成一个零，这个零算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一整天，而是这个早上稍微晚一点，中午、下午、晚上，然后深夜。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分得更细，跟一个瞬间一个瞬间，这个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是最微细的了。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变了，我们知道。耳朵听到声音，我们的心变了，知道。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我们的心有变化，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迷失在念头的世界，生起了变化，出现了变化，比如想到这个事情了，生气了。我们看到，哎，刚才心没有生气，现在心生气了。我们去训练，去修行，就是这么简单的去观，慢慢的去练习。起先的时候，这个可以看这个时段，一段一段，然后早上晚一点，中午这个晚傍晚深夜，然后一旦我们越来越娴熟了，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心一整天在变化。早上心是一样的，稍微晚一点心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到了晚上，到了傍晚，到了夜晚都是不同的。别说早上一起床，大部分吃就会比较多，昏昏沉沉的，磕磕碎碎的，或者有的人这个是在散乱，因为做梦的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做梦，这个白天的时候又会有很多的这种冲突，这个嗔心就会很重。到了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担心了，然后贪心就会出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一整天在变化。一旦我们越来越娴熟，我们就会看到更加的微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变，耳朵听到声音，我们的心也会变，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接触到念头，我们的心也在变化，一会儿变成快乐，然后也会消失，变成痛苦也会消失，不苦不乐也会消失，一会变成善的，一会变成一会贪，一会嗔，一会痴。我们这么不停地去测量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变化，这个随着根尘接触了之后就会有变化。因此修行人不会逃避根尘的接触，有的人就会发懵了，不回避根尘接触，有什么都去接触，那为什么他让我们要去收摄六根？收摄六根其实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要去谨慎小心。收摄六根的意思并不是说有眼睛不看，有耳朵不去听，有心不去想，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收摄六根意思就是眼睛看到画面，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耳朵听到声音，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我们的心跑去想，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及时的知道。收摄六根并不是在收摄眼耳鼻舌身，而是在收摄一个地方，也是在收摄此心，也是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决心是呵护自己心的那个工具，不让它这个下堕到不好的方面。心什么时候没有决心，心没有保护的工具，心往往就会下堕到恶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样才能够称之为收摄六根。如果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有眼睛就去看，有耳朵就去听，那并不说是不收摄六根。一般的人是没有收摄六根，有耳朵就去，有眼睛看，有耳朵去听，有心去想，但是他没有决心。 而我们作为修行人，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去听，有鼻子就去闻，有舌头就去尝味道，有身体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有心就去在意根方面去想，让他去工作。但是一旦工作了之后，我们的心有变，有什么变化出现了，我们要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决心在这个地方执行职责。在经典里面，这个记载说，这个决心是这个是这个保护的这个功能，这个在保护这个，同样也保护身。比如说走的时候不会掉到沟里面去，走路不会跟谁这个发生碰撞，那个是太肤浅了。那最重要的是决心是在可以呵护我们的心，因此接触到境界了之后，我们的心有贪心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决心呵护我们了，我们有及时的知道的瞬间，贪心就会灭掉，心就会变成无贪的心。闻到了气味，闻到了香味，贪心升起了。我们有鼻子啊，我们能够阻止得了吗？我们命得了说只能够闻到香味，这个禁止闻到臭味，我们命令不了，因为鼻子也是无我的。我们的眼睛可以命得了吗？说只能看到好的画面，这个看到满意的画面，这个不可以看到不美不漂亮不满意的画面，这个命令不了。但是一旦他接触境界了之后，我们的心出现了变化，接触了比如说接触了满意的画面，心里升起了贪，我们有决心知道说心有贪了，在决心升起的一瞬间，贪心已经没有了，贪已经没有了，因为贪是属于不善的，是不可能跟决心同步升起的。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来了，我们特别的恨他，看到这个人这个嗔心升起了，因为特别的恨他。嗔心也有各种，也很多种类，不仅仅只是生气，这个仇恨也是这个嗔心，然后这个郁闷也是嗔心，这个小气吝啬的感觉也是嗔心。比如说我们心里面吝啬小气，我们以为说那个是贪心，但事实上我们的心对什么吝惜的时候，我们心是没有快乐的，苦的感受只会升起在嗔心，只会升起在嗔心，心方面的苦受会跟嗔心同步升起。因此我们接触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苦闷郁闷起来了，呕吐，有决心及时意识到，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嗔心就会立马灭掉，不用灭去，不用主动去灭它。我们修行并不是要，我们并不去断烦恼习气，要好好的记住，我们修行并没有要断烦恼习气，只要决心升起的一瞬间，已经没有烦恼习气可以断了。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呢，那也有断不了烦恼习气，是断不了烦恼习气的。如果我们没有决心的话，烦恼习气只会更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呢，根本没有烦恼习气可以断的，烦恼习气已经灭掉了，在有决心升起的瞬间，烦恼习气会灭掉。因此修行呢，我们并没有要去断什么烦恼习气，我们并没有要追求好，我们并没有要去拒绝不好，我们并没有去追求快乐，并没有去排斥苦，我们并没有要去追求宁静，我们并没有讨厌散乱，而心宁静及时的知道，心宁静了之后贪心掺杂进来，及时的知道，心散乱，及时的意识到，散乱了之后烦躁，这个散乱了之后，往往就会烦躁，这个类似于这个掉毁，这个发生了什么之后，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这个才能够，这个是名副其实的修行人，而不是说这个去年跟今年不一样，那太久了。要训练，慢慢的去训练，每一个时段，起先的时候是早中晚，这个夜晚，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先这么去读，一旦熟练了之后，我们就会读得越来越细。比如说龙婆工作的时候，工作特别的繁重，特别累，然后这个一整天在想东西， 因为资料特别的多，需要这个，需要这个，然后要检查测，检查这方面那方面的资料，一整天的工作特别的重。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龙婆就会给自己刹刹车，刹车的方式，而不是说停止工作去打坐，别人就会这个骂疯子。有真的有决心的人，这个大部分人认为是这个说是神经病，因为大部分人是疯子。龙婆用的方法就是去上厕所，起身，那个时候是这个关不了心的，关不了心，关不了，特别的散乱。然后龙婆觉知身体，身体没有在散乱，动，准备要这个离开椅子之前手会先动。我们大家没有这个扶手，如果有的话就能感觉到我们在起身的时候我们会先手动，感觉到哎，这个手动了，这个身体开始这个起身了，然后这个用腿啊把这个身体这个抬起来，是走过去看到身体走了去上厕所，然后站着去小便。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分钟，那个时候心有力量了，站着小便完了之后心快乐，知道快乐，走回来工作，看到那些认识的人跟他们打打招呼，看到心有快乐，回来工作，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像公交车也训练，等公交车的时候心很忐忑不安，以前的这个公交车几十年以前比现在更加的这个拥挤，这个以前的这个公交车特别的拥挤，这个腿啊，这个一边的腿站在车上，另外一边放在、这个在外面，类似于要随时准备这个飞下来，有的人真的飞下来了。哎呀，这个人太挤了，上不了车，心有担心，也知道了，这个已经修行了。一旦公交车没有来，心里面就会更痛苦了，哎，想这个害怕这个迟到，看到这个公交车来了，空，高兴，知道高兴。这个公交车空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停，然后这个他不愿意停，然后本来是空的，这个真正这个停的车全部都是满的，挤的是满的。这个本来是高兴的，看到了车公交车是空的，高兴，他不停，嗔心升起来了，看到了吗？一直在变呢。这个是给大家分享这个例子，观心他是这么观的。它是观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观，起先的时候看不了这么细，那个是一个时段一个时段，这个早上凌晨的时候，早上稍微晚一点，中午，这个下午，这个傍晚，这个比如下午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会有点昏沉，吃完饭了之后就会累了，然后这个泰国特别热，然后就会有点无力，但是一旦到了下午四点，这个因为这个他们四点半下班，那四点钟的时候天气也开始凉快一点了，就会觉得快乐增多了，哎，等下可以回家了，心就不停的在变，一整天在不停的变化，我们不停的去知道它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心走神，我们迷失，如果我们忘了自己，如果我们不去觉知自己，那有好几种这个说法，意思是一回事，就是没有在觉知自己，我们就看不到。说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化，每一次根尘接触的时候都会有变化，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就会变。因此要去训练去知道。那知道的快一点，他会自己越来越快的。起先的时候，久久的才能够知道一次，因为决心不太升起。但是每一天去训练，决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尤其是如果我们接触到不好的境界，这个就是训练的非常的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比如说，我们必须要跟我们讨厌的人一起工作。然后每一次回过头来都会烦，每一头回过头看了都会烦。我们有时间 关自己的时间就很多。如果我们跟我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比如说带我们这个对象来，然后这个聊天了三个小时了，哎呀，这个完蛋了，这个以为说只过了五分钟，结果这个聊天聊了三个小时了。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事物，那些不好的这个事情啊，反而会让我们修行更加的频繁。这个修行会更加的精进。至于说快乐舒服很满意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很这个陶醉。这个陶醉在喜欢的那个对象里面，那个是善的还是不善的？那属于不善的。因此我们坐着去追求某一个美女的时候很快乐，很消遣，很陶醉，一定要知道说自己的心是不善的。如果知道好几次了之后，那就各走各的路，那就无法一起在一起了。因为每一次见到这个人了之后，心里面都升起了不善心，因为喜欢了善就不要了。每次碰到这个人，这个根本没有在修行的，每一天都在浪费时间。在碰每一天碰两三个小时，这个会浪费两三个小时。那如果一起结婚了，那就一辈子都浪费了，那就不值得。因此龙婆才会告诉这个居士们说，这个能不结婚这个更好。因为这个如果现在这个时代的女人如果结婚了，必须要去赚钱去养男人了，这个单身的就会舒服一点。有的人害怕单身，这个没有孩子，老了之后孩子不会养育，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孩子要赡养父母的时代了，必须要找办法来自助。这个大人必须要养小孩，然后我们的小孩永远不会长大成人，一辈子都是小孩，不用去这个期待了。因此这个单身会比较轻松。如果一不小心有了配偶了，那就别有孩子。佛陀说啊，这个智者不会这个期待子女，而不是有了很多子女会好很好。他这个是把以前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教导在做一个调整，因为婆罗门必须要有这个儿子，这样才可以做的有孩子，做一些仪式，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如果没有儿子的话，就会下到地狱。这个佛陀说啊，如果有孩子就会下地狱，这个是真的是活着就等于，因为活着就等于这个下地狱了，吃也吃不下，对吗？必须要先分给孩子吃，睡也睡不舒服，不然孩子会哭，然后要醒。那个是活着的时候就下地狱了。因此能够不结婚很好，能够没有配偶很好，如果有了之后就别有孩子。有的人就会很狡猾，说佛陀说这个孩子这个智者不期待这个儿子，他是这个智者期待女儿，这个是在狡猾了。这个意思是子女，你如果有了怎么办呢？有了你就有职责了，不能够随便放任了。这个把猫狗放生在寺庙，把这个子女放生在寺庙，这个更离谱了。那或者是这个有了孩子去做这个去这个堕胎，别做，那个是最恶业最重的，因为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任何的过错。那但他过去错了，有过错，所以才会被杀。但是我们是没有权让那个众生死去的。但是如果已经杀了怎么办？已经做了这个堕胎了怎么办？那就别再做，要知道说那是错的。要去做功德，做功德，这个去回向给他。过去已经解决不了了，要去把当下做好。这个已经告诉了很多的出路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活在当下，要觉知自己，要去读自己的心。如果读得很微细了，接下来我们就不会做坏事。 借自动自发的就有了。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跑去想，是因为贪跑去想我们知道，因为嗔心跑去想了我们知道，因为痴而跑去想了我们也知道。痴比如说迷失，就是不知道是非对错，然后是源自于这个痴，这个是属于这个。比如以前有一个国家，他们这个信奉的是这个帕西瓦，然后有一个这个民族，他们的方法这个来供奉帕西瓦，能够不是杀羊杀牛，而是杀大的孩子，杀大的儿子。帕西瓦可能不想得，但是他们这一群人这个有痴控制了，不知道是非对错，把这个大儿子一旦到了12岁就去把他杀了。到了这个每都会去为了去杀自己的大儿子要去供帕西瓦，如果龙婆是帕西瓦的话，那就会这个为什么那么蠢呢？他说啊，他们必须要杀孩子，杀儿子来供奉帕西瓦，是属于最高的供奉，也就是自己最爱的这个对象去供奉。这个是误解了。那个我们最爱的并不是儿子，我们最爱的是我们自身，我们自己啊。因此，如果要想把最爱的供奉出去，接下来去自杀嘛。但是他就要杀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拿去杀？这样的话，帕西瓦才会喜欢自己。那全都是以烦恼习气在做的，是在这吃在做的。或者是那些有理想的那一些那个什么这个民主必须要是什么什么的，这个谁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就去杀他们，那个是属于带着痴在伤害别人。我们做佛教徒必须聪明，不能要被这些烦恼习气欺骗了。我们必须要有决心，要觉知自己，要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我们的这个念头就会开始正确。一旦我们的念头正确了，观念正确了，我们所作所为也会正确。念头正确，思维正确了，也就是要这个要符合因果，不会带着贪嗔痴去思维。一旦我们的念头是对的，我们语言所作所为，我们的这个谋生的方式就会正确，我们的生命也会越来越干净。这个有的那个这个不善就会断掉，在我们在觉知自己的时候，这个新的不善就不会升起，那善法就会增长。那什么会怎么升起呢？有决心的时候，善法就会增长，善已经升起的善法就会茁壮成长，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好的这个戒定跟智慧，最后就会进入到这个初时间，就是仰赖于起点，也就是不停的去静静的去观察自己的心。因此要去观察我们的心变化，身体这个根尘嗔六根六尘接触了，这个升起了贪嗔痴，善不善，我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接下来我们的念头所作所语言所作所为就会好，然后不善法就会退失，善法就会增长，我们的决心禅定智慧就会越来越好。心如果没有禅定，是因为被烦恼习气这个牵着鼻子走掉了，被五盖牵走了，然后五盖也是属于烦恼习气，一这禅定就会坏掉。但如果我们有觉性，烦恼习气就无法晋升，禅定就会自动自发就会有了。觉性我们有在觉知自己，我们就是有觉性在的，最后觉性自动自发，禅定自动自发，心跟自己在一起，有在觉知自己，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看到实相，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有的仅仅就是无常苦无我的现象。一旦测见这一点，心就会清除烦恼习气，升起圣道圣果。因此觉知自己是这个非常重要修行的非常重要的起点。佛陀说他没有看到哪个比这个更重要，这个是起点，可以让这个不善灭掉，善法会增长，体证道果，可以让这个圣道圆满。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要觉知自己，要训练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如果心迷失在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心跑去想迷失走神呢，及时的知道。我们在吃的时候，然后心很这个陶醉，然后你要知道说陶醉，吃的时候跑去想别的事情，知道就跑去想了，在吃着不知道味道，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 包括在排泄的时候，这个别说坐在厕马桶上面排这个便秘的时候排不出来，心不舒服知道心不舒服，一旦排出来了之后心舒服知道舒服，排了又排又苦又郁闷了，知道说郁闷，看到了吗？包括上厕所也修行，根本没有这个间歇，不然呢？如果在厕所里面死掉了怎么办？那不愿意培养，在上厕所的时候不愿意培养决心。有的人说别在厕所里面修行，那个是造恶业，佛陀没有这么教过，那自己想象出来的，那怎么会是恶业呢？有决心在，这个恶业会升起吗？不会升起的。因此上厕所必须要有决心。如果万一在厕所里面这个摔倒了，然后这个头摔破了死掉了，或者是洗澡的时候，这个天气特别冷，洗澡，这个把这个水淋到头上面的时候，这个如果这个突然之间头很冷的话，这个出现这个血管破裂，这个也有可能会死，因此在厕所也有可能会死，因此无论在哪个地方行住坐卧吃喝说坐想，这个包括这个还要这个上厕所的时候也要都要觉知自己，觉知自己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讲就讲到这里，要去用功。今天教的就是教的最简单的了，这个全说的全是泰语啊。一号，在世间这个工作负担更重，导致让自己的修行更少了，无法像以前那么去这个像以前那样精进用功，现在开始去按照龙婆的教导去觉知自己，现在心不这个不苦闷了，看到嗔心痴他自己消失，这个想知道说自己的修行是怎么回事，请求龙婆开示。你修行了，并不说必须要去问谁说自己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会知道，如果我们有在觉知自己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心更放松一些了，我们就可以知道烦恼习气升起的更短了，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就会知道自己的变化，它这个往好的方向在变好了，比如决心从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越来越快了，曾经破戒了之后脸皮没有任何的变化，现在不敢破戒了，曾经心一整天散乱，现在能够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都可以有禅定了，在看到世间这个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就像这个海市蜃楼神楼，然后或者是这个现在开始越来越能够如实的去看到这个世间了，如果我们能这么照见，甚至我们已经进步了，也称之为不错，并不说必须要去问的，是说是有进步了还是没有进步，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如果我们修行了，这个决心没有升起，这就有问题了。如果别人修行了之后破戒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这个就是问题了。心特别的散乱，一整天散乱就是问题。因此我们要努力的要保持决心去觉知自己，去关身工作，关心工作，这样就会自行好转起来的。去继续用功已经很好了，刚才龙婆已经说过了，这个周围的环境啊不好，这个会有压力，反而会让我们修行很精进，如果周围的环境很舒服反而让我们很陶醉，因此工作更繁重了，工作繁重一些了吗？更多了吗？工作更多了，然后这个尽的职责更多了吗？然后这个薪水这个上涨了吗？我们要不停的去知道自己。好，二号。我在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打坐这个50分钟，精行30分钟，在日常生活中观心观身觉知自己，这个佛陀跟呼吸在一起观察，说临着于紧盯，有时候感觉到眉头紧锁，经常走神，禅定非常的短，开始看到自己的不好跟烦恼习气，心会自己跑去想，请求龙婆 慈悲开示，你的训练是 OK 的，但是稍微小心一点，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别去带领让心昏昏沉沉的，带领心去宁静，休息禅定的时候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然后就去不停地修自己的禅修业处，不然的话心就会这个出来的时候就会迷迷糊糊的，就会昏昏沉沉的，那个不好。你试着修禅定，修个龙坡看一下，那个每一天修五十分钟，你现在修个龙坡看一下，这里你太放的太多了，一定要增加一点觉性，你如果放开那个地方就会迷糊，痴就会掺杂进来，就是 你的失误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因此要觉知的觉，你一旦出来之后就会有一点点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这个是属于这个一门艺术，有时候打坐了之后就会太松了，之后就会这个迷迷糊糊的没有决心，有时候太紧了就会憋闷，有时候会这个眉头痛，这个眼睛痛，这个太刻意了，哪个点是这个最合适的，我们不需要人为的去做出那个最合适的，去知道那个过的哪边是太松了，要及时的知道，如果太松了这个从头开始，然后坐着开始迷迷糊糊了，忘了自己了，然后就呼吸加重一点，就重新觉知自己，然后也不要打压心，这个打压太厉害就会憋闷，比如像现在太用力了，太过了，退出来一点点，现在你感觉到了吗？你看到了新的运动变化，它这个动来动去的，在里面动来动去的，你仅仅只是需要有决心去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去盯着让他一动不动，然后也不放让他走神，忘了自己，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提升，就会慢慢的好转的，接下来什么烦恼习气升起就会全看到，身体有任何的动静全部都会看到的。三号，修行是透过念诵打坐，在打坐的时候会观身体，有时候就会厌倦，就去想东西，早期就会迷失，让他迷失去想，后面就是这个保持觉知，请求龙坡开始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要去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想，这个是可以的，心不去跑去想的知道，而不是去跑去知道想的内容，知道心去想，这个就是这样去训练心去想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瞬间跑去想的心就会灭掉，智者的心就会升起，智者的心只是暂时的存在，又会跑去想了，这个智者的心就会灭掉，跑去想的心就会升起，看到他们不停的去工作去训练，到了时间要礼佛念经去修禅定，只是意味着这么观是不行的，必须要做固定式练习，这样心才会有力量。你现在的心太散乱了一点，因为禅定不够，因此固定形式练习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用功修行某一种禅修业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心才会宁静安住有力量。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为主，日常生活中心经常会迷失，执着于自己的念头，现在的修行已经轻松很多了，觉知更加频繁了，对境界这个如如不动了，请求龙坡开始说有没有临着于一动不动，没有临着，不错的，没有粘着的，不错不错，就是这样用功很好，接下来烦恼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知道，有时候没有什么烦恼习气可以观，那就去觉知身体，如果在心里面有可观的就去观，如果它空空的没有什么东西去观身体，很好，四号很好，心很有力量，不错， 五号。在固定形式，进行一次是五分钟，每一天两三个回合，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去觉知，但是觉知依然很少。曾经这个在大学的时候出家过十五天，在洗澡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是在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想说那个时候出家那个有那个这个那个有没有障碍？如果没有破戒，就不需要去忏悔。如果你并没有透过自己去自慰的话，那个是没有破戒的。那就不停地去修行，你的训练不错的，仅仅只是说一定要让觉知更加的频繁一些。五号也不错，不错的。心跑去想的要知道，这样就会觉知就会越来越快，四号迷失了，四号要觉知自己，四号刚才犯迷糊了。六号，
nang samadhi，
打坐，一旦心开始宁静了，呼吸很轻，就好像呼吸断了，所以就会把呼吸加重，然后继续用功。优点就是心不昏沉，不会临着一动不动，然后不停地去观走神跟紧盯，在日常生活培养觉性，想知道说这样打坐是错的。这个是太这个坐着坐着就取决于自己的这个训练，心在集中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点点犯迷糊，但是并觉性并没有缺失，如果犯迷糊缺失觉性了就不行了，在心要休息的时候要集中的时候就会迷迷糊糊的，但是是有觉知心在的。这个要玩的话，要玩这一点的话要慢慢去训练，但是如果这个心要集中，你呼吸加重，就类似于心人要睡着了，结果你不停地唤醒他，这样的话心就会苦闷的，太认真了，太较真了，心就会苦闷，修行了就会别太苦闷了。六号稍微太苦闷了一点，要保持觉性，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多的保持觉知，但是在打坐的时候呢，觉性很强大的时候，心集中下来，觉性依然存在，就有在觉知自己，心会亮堂，会在里面休息，休息够了之后就出来，然后继续培养觉性，别去跟他对抗，这样心犯迷糊的时候如果跟他去对抗，但是如果每一次打坐每一次犯迷糊的话，那再来去纠正，但是如果打坐了之后心集中下来，没有觉性没有缺失，不用去跟他对抗的，但是如果坐着之后觉知消失了，那个就不行了，要去这个加强一点点呼吸，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禅定这个板块它是属于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这是一门艺术，这个它的重点就是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原理知道了，我们想宁静，我们就去观，去觉知，持续的觉知，当一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的不停的在一起，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这样就会宁静。谁都已经知道原理了，但是一旦动手的时候呢，不是紧就是松，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体会，最后就会刚刚合适。那个刚刚合适的时候，那就是有这个四字在了，想宁静就会宁静，想退出了立马就能退出来，就需那个是需要花时间来训练的。六号问题在于稍微太认真了一点，要比现在这个观得更舒服一点，要比现在更舒服一点点，这个太认真了，不需要故意，不需要故意让他放松，这个你怎么样再打，你只要不打压他，他就会放松了，不需要去装修让他笑得甜甜的，不是的，正常的心是最好的，正常的他本身就是很放松的，现在稍微有点紧了，你感觉到了吗？ 在带来到这一点之前，其实有一点是对的。这个慢慢的、慢慢的去体会。这里太紧了，这个太松了，走神了。慢慢的去观察。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去觉知，就是这个程度。不要比这个更多。觉知，如果心要集中，就让它集中，不会睡着的。现在开始又装修心，开始犯迷糊了，别去装修让心迷糊。八号，几号？哦，七号。固定行着，每天用功，透过精行用功。早期的时候会散乱，看到经常看到心跑去想。后面的阶段，精行有感受，有疼痛升起，会让心有些忐忑不安，然后心往往就会跑到念头的世界，让禅定无法升起。日常生活中迷失，会迷失很久，有时候能够觉知，请求龙婆开示。你必须要有临时的家，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比如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这些这个一整天都会有。但是如果精行了之后觉知，你并没有一整天在精行，一整天走不了，因此必须要有临时的家。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那你用什么作为临时的家？也许你用呼吸，或者是坐以坐着的姿势作为临时的家也会比较难，因为这个一整坐了很久。但这个也许你去呼吸了之后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紧盯了知道，慢慢这么去觉知，要有禅修的业处，这样就不会走神很久。八号，七号不错的。七号很好，心很放松，很好。八号，早上打坐，早晚打坐，每一次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用的是安般念，然后观不净观，有时候停止不了散乱，就放任它，愿意接受说控制不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选择着去观身心。就好像看到心生灭，但是不确定说修行对了吗？对的，能够看得到，因此那就继续去观。他一整天在生灭，他是怎么生灭的？就像龙坡今天早上讲的那样，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我们的心一直在变化，我们要有决心知道。到了时间就去礼佛念经，那个时候我们不关注开发智慧了，我们意念佛陀的恩德恩典，意念佛法，意念圣僧，意念高僧大德，让心偶尔获得休息。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是不好的，会累，因此一定要懂得给自己刹车，就像开车一样的，一直是踩油门，很快就死人的。如果一味的去这个踩刹车，就是一味的休息禅定，然后哪里去不了，就在原地不动。因此如果哪个时段要开发智慧，要有决心有智慧就去修，然后哪个时段要休息，让心休息，要去休息，必须要休息，别扔掉了。六号依然连着于紧盯，您遭遇让他一动不动的，别去紧盯，累，浪费时间。七号心迷失去想了，感觉到了吗？跑到念头的世界去了，要去训练，不停的去觉知，修行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